感谢主哈、啊，我们有何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传讲神的话啊。何牧师是在先，我认识何牧师、啊、已经好多年了哈、以前他在基督工人神学院当教务主任现在在圣言资源中心跟圣言神学讲道学院在当副院长，所以很感谢神他能够在我们当中来传讲神的话，将时间交给何牧师。
我们的神学院刚刚开始，所以这个名字是很难念的，就是圣言讲道研进学院。这个学院是两方面的，专门是叫讲道跟研进两方面，所以我们有两个硕士的学位颁发的，一个是讲道硕士，一个是研进硕士。我主要是叫两样都教，叫讲道跟研进。我本身是研究系统神学的，也是研究艺术神学、崇拜神学等等，这个是我的兴趣。今天很高兴在你们当中，我的母语听得懂啊，就是广东话。我也在你们的教会的广东的聚会都有机会讲到的哈、啊，谢谢麦长老啊、马长老等等都曾经请过我。你们以前那一位的国语堂的传道人也是我的学生啊，现在已经离开了，不知道你们可能有一些不认识的哈。很高兴啊，你们的主题很好，就是做主的门徒啊，传承生命的传承哈、啊。所以我也把五堂道，应该是由四堂道一个默想，还有一个主日崇拜，都是环绕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是从退却到前进的全程。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21章，通常讲人都讲15节以后的第一节跟第到14节是没有人讲的，我告诉你是没有讲到讲人讲的哈。这个21章第一到14节是很特别的一段经文，15节每个人都听过了，主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事更深吗，讲得很多很多哈，所以对这个爱字我也会涉及这个，但是主要今天要讲前面14节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一块来念哈，因为吃饱了，我知道打瞌睡了很多人哈。21章约翰福音21章第一节到14节，好，我们一块1、2、3。这是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海的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有一个小考给你们，约翰福音跟其他三卷福音书有不同的地方在哪里？马太、马可、路加都有很多的比喻，独独约翰福音是没有比喻的，这个是第一个很大的特点。第二个特点是约翰福音是很喜欢记载神迹的，有九个神迹，九个，本来是七个，但是加上耶稣复活八个，再加上这个打鱼153条，九个，他没有其他的，他有一般的神迹在其他的福音书没有记载，所以约翰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者，一本书，他的书蛮有特点，他写东西不太清楚，真的，太初有道，很不清楚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太初就有道，这个很抽象啊，好像是不抽象，但是也非常难明白的。 这个淫妇抓到他，耶稣蹲下写字画字，不是写，是画，画了什么也没告诉我们，所以很不清楚的。但是他的让我们想象的空间是非常多的。刚才所念的经文大概有七个问题，你看到有七个问题。第一个，本来二十章最后一节好像是写完了，因为他说记这事是要你们知道要信耶稣基督啊等等，好像是结尾了，已经结局了，不要再没有其他可写了。但是二十一章再写这事是以后，好像是很奇怪，好像二十一章是多余的。这个是很多新派的圣经学家说这个是后期加上去的，不是原本的，我觉得我不同意他哈，等下你知道。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没有什么重要，第一个问题重要一点。你会发现他提到的门徒是非常不传统的一种名单。什么不传统？好像我说这个 CCIC 哈，你们的 North 这个北边的 CCIC 有马长老，有麦长老，有两个戴眼镜的长老，有两个喜欢吃喝咖啡的长老，就是这样讲啊。你看有两个其他的门徒，而且的排列这个先后的秩序啊不传统的。传统是什么？有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是谁啊？雅各跟最重要的门徒他没有写，就是自己约翰。所以这个是非传统的一种的表达的手法。他还说还有两个门徒都不见的名字哈，最后的又有两个爱喝咖啡的长老，就不好像不太尊重哈，好像是这样。所以这个名单是不传统的哈。第三个，我们刚才念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在岸边看他们，约翰是最先知道耶稣的同在，但是为什么他不先跳下水里游泳去接耶稣？为什么给彼得给彼得取的一个头彩就是彼得你去为什么他那么礼让第四个对不起，第三个是为什么彼得会要打雨去？他应该是等候耶稣显现，等候耶稣来差遣他们，给他们将来的计划。但是彼得好像是没有用心去，反而要打雨去。为什么这个？而且在他们当中，你想象他们的气氛是很热烈，还是很纳闷，还是没有意义？这个我们都晓得哈。第五个，为什么明知耶稣是主，门徒当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知道经文在哪里吗？十二节，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因为知道他是谁。好像我认识这个周牧师，周牧师你是谁啊？我不敢问你。我知道你是周牧师，但是我不敢问你是谁，是很奇怪的一段经文。第六，为什么主耶稣问彼得一次就够了，两次就够了，为什么三次？为什么记载那么清清楚楚？如果我太太问今天有多少人聚会，我大概说100人，对吗？我不会说103人，我都打电话100人就是这样哈。为什么打雨要153条？150条、120条、160条差不多就够了哈。为什么要写的这个呢？写的那么清楚，其他也写不清楚，画字也不知道画什么字，写什么字。这个无关重要的事情，好像是为什么153条？今天就给你们回答这些问题哈。当然回答这个问题不会太闷的，是有真理在其中哈。好，首先古怪的名单好像消了一段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头三个门徒啊，为什么这三个门徒？头一个是很传统的，是彼得，很传统， 第二个是不传统了，多马，多马是排在差不多后面的。拿单也就是巴多罗马也是蛮厚的，但是这就是标前的，走前头啊。彼得、多马、拿单也这三个人有什么特点啊？当然这个名单已经讲过不传统 不怕了，起码有两个原因。解经家也没办法了解，我告诉你啊，解经家是说这个是后来加上去的，不要念它，我们念约翰福音的时候就忘掉它，把它 cut 掉。我告诉你两个原因，这个是双重的结论。约翰福音写到神迹奇事的时候已经写完了，记载是为着基督耶稣要信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最后一个双重的结论就是，作为跟随主的门徒，我们应该怎样继续走下去，这个是21章。两个原因写这个名单，就是同样的宣称，他们三位都有同样的宣称。宣称什么？宣称20章最后一节的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名字是连接在21章，所以同样的称呼，我等下给你们看。但是最重要是同样的失败者，他们三位都是失败的表表者，非常的 example of failure。 好，第一个跟着最后一节是什么？耶稣在行很多的神迹奇事，包括这个153条，为着是叫人得生命。得生命的怎样得啊？就是门徒要做真真实实的门徒，要传承生命，要从退却当中前进，这个就是主题了哈。没有这类的门徒，没办法叫人得生命。三位都曾经算清耶稣是什么？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拿单业也是，你是上帝的儿子，以色列的王。当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下默想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你，拿单业就突然醒过来，你是上帝的儿子。多马不敢默耶稣，本来他说不通过我理性，不通过我经验，我不相信你们所讲的耶稣怎样会复活，我不相信。如果指头探着他的肋旁我就相信，如果不是总是不信，总不会信。但是当耶稣显现的时候，他就宣称我的主，我的神。所以这三位同样有宣称主耶稣的神的儿子的地位，所以连贯到20章最后一节是没有特别的，不会很不自然。我们知道哈，这两个，第二个就是失败，他们三位都是失败的。他们先后在不利于自己的环境当中否定主，否认主。我们都知道彼得在什么时候否认主啊？也是我们小心啊，我们可能都会有这个情况。可能平常我们不会否认主的，对吗？很爱主的，要依靠主的。但是当我们遇见问题的时候，困难的时候，生命危险的时候，好像彼得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他最终否认主，最终否认主。他说，对很多人说，我跟他没有关系的。其实他曾经很爱主，我们都知道啊。多马在什么时候否认主啊？在通不过他自我经验跟理性判断的常理当中，没办法理解，通不过我的经验，通不过我理性，因为我是非常聪明的，我非常理解事情的，怎会有复活的事？在这个时候否认主。拿大业他说什么？拿撒勒有什么好的？出产什么好的东西？ 腓力他的朋友同乡的好朋友告诉他，我们见到摩西经上所记载的那一位弥赛亚，带他给要信耶稣。他说拿撒勒没有好东西的，为什么？因为在传统宗教文化知识的捆绑下，很多的人都是这样拒绝了主的弥赛亚的地位。在犹太教的神圣的地点的问题，加利利、拿撒勒这些都是不好的地方，怎会有弥赛亚出现？他们都否认主。这个名画哈，Caravaggio 西班牙名画家，他不敢去探，用手指探耶稣的肋旁，耶稣把他带进去的。这个画家是蛮用他的想象来解经哈。当然圣经说他不敢了，已经一看到耶稣已经说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画家就把耶稣给他看，真的，你看他的手啊，这个手研究的手啊，不通过我，呵呵，我是有智慧的，就是本来是这样的，后来就没办法了。这个是拿单业啊，拿单业。好了，已经解决两个问题了，大概是两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名单那么奇怪，那么古怪？因为约翰写的时候就要表达这是三位代表着所有门徒，不是光光是他们，也代表着我们。我们都是很多时候在信仰的路上会跌倒的，会失败的，会否认主的。是什么情况下？在生命危险的时候，在我们不通过我们理性经验的时候，在我们很狭窄的一些宗教的知识经验里头，甚至我们中国文化也好，美国文化也好，把主看不起主，我们有很多时候可能会这样哈。然后我再问，当时彼得为什么不等耶稣？当然耶稣迟迟不来，可能他们也饿了，没饭吃了。这个犹大哈，管钱的人不在，他们也不晓得管钱啊，所以他们很纳闷。我觉得最纳闷的是谁啊？当然是彼得。经文啊，在20章曾经讲过哈，当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告诉妇女们，要告诉我两个心爱的门徒，叫他来。告诉他我已经复活了，我不是这个，对不起，看到空的坟墓哈，这个天使就叫他，这几个妇人就很怕，走到彼得、约翰那里，告诉他耶稣的坟墓空了哈。圣经怎样记载啊？他们二人同跑，对吗？约翰很幽默，约翰写，因为他是主笔啊，他说。那个门徒就是约翰，比彼得跑得更快，比彼得跑得更快。为什么？因为当然表示他很爱主，主的坟墓或者他的身体被人家偷了，怎办？但是彼得也爱主，所以他跑进去。那为什么彼得好像是比较大他一两岁，但是可跑起来也没不会什么啊？为什么跑得那么慢啊？没有写，他也不写，他刻意不写，要我们想象，因为跑到半路就是，哎呀，我擅自不认主的，怎么办啊？所以就停下来，约翰就疯，就走过去了。这个是约翰跟彼得，所以彼得啊，心都很纳闷，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曾经讲过，主耶稣，我甚至为你下监牢，我都愿意，对吗？听过哈这个话，我们广东人说他开下海口啊，很大个口啊，好像海洋那个口啊，很大，开下海口啊。啊，夸张啊，夸大，就是与你死去我都肯。所以他如果不讲这些话，失败也可 情有可原哈、啊。但是说是大哥，我是老大，你看我的榜样，我为主受苦。哎，我告诉你啊，我的确很欣赏彼得。彼得，我告诉你，真的比十一个门徒更爱主。有什么证据？彼得比约翰、安德烈所有的门徒更爱主了。我告诉你，虽然他否认主，但是他更爱主。为什么？有谁像彼得跟着耶稣去大祭司的园宇看着他？没有，我告诉你，只有他。他可能戴着个 hood 啊，可能有胡须就把他剃掉，给人家不能看他，不能认着他，就跟着耶稣，带着他的小刀子，营救耶稣，希望营救耶稣。所以他很爱主的。为什么知道啊？因为第一次被人家认得，第二次还去。如果是你，你去不去？你看到耶稣被绑、被打，没有生存的机会，要审判，在远处看到有火照着耶稣被绑，第二次被人家认得他，第三次你去不去？我都不去了，我告诉你。我第一次给人家认得，我第二次也怕，何况是第三次？你说彼得爱不爱主？真的爱主啊。所以他耿耿于怀啊，其实他真的很爱主。最后一刻失败，最后本来可以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么好的。你知道两年前我在圣言啊带领一队的五十人去圣地卡啊，不是，对不起，九十人去欧洲啊，去到意大利保罗寻道的地方。然后隔壁有一个教会的名字很特别的，就是主啊你往哪里去礼拜堂啊，这个礼拜堂的名字很特别啊，主啊你往哪里去教堂，是保罗寻道的教堂的隔壁。这个双传是彼得的地方，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到钉十字架的地方，罗马，意大利罗马的时候。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因为商船他睡觉临行的时候睡觉，就发梦，发什么梦？发到耶稣走来走去，他就问耶稣，主啊你往哪里去？这个梦啊，梦境。耶稣在梦境当中就告诉他，我要上耶路撒冷受死。彼得说，不能，我为你受死。因为他耿耿于怀啊，说常常发梦啊，所以发了个梦，当就是隔一天就是寻到了哈，就钉十字架了。就之前一天发这个梦，主啊你不要去，我上十字架。主啊你往哪里去？耶稣告诉他，我再上十字架。这个当然是梦啊，当然是梦境，表示他耿耿于怀。所以彼得觉得自己是这个老大，失败到一个田地。因为为什么失败啊？因为他曾经讲过，夸口讲过，其他人失败也是有一点点夸口，好像这个多马也夸口啊，要通过我的理性，通过我的检验。这个拿大业也通过他，要我觉得拿撒勒没有好东西的。这个都比彼得，如果我们计算这个罪哈，都他差不多，但是彼得的罪更大。为什么？因为他13个门徒当中见过耶稣变相的，对吧？看过耶稣怎样叫拉撒路起来，4000人5000人吃饱，他是跟着耶稣最密切的门徒之一，他居然否认耶稣。所以他感受失败、无奈、纳闷、忧心，这个是彼得哈，无面子、失落、失意、失方向、无所适从、迷惘。 整个气氛很激进，因为所有人都看着彼得，因为他常常很纳闷，平常最多说话是他，开话题是他，引起很兴奋是他，做一个领袖也是他，现在他不出声，每个人都怕了。约翰就知道他的心，约翰知道他的心，但是耶稣是非常爱他们的。当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改变了，彼得就改变了。怎样改变呢？因为主再度给他们肯定，他的出现就是肯定。怎样知道他肯定啊？哈，很简单，他们整日打不到鱼，对吗？整日，他们放下这个渔网这个职业，只有三年多，就忘记怎样打鱼吗？不会了，我相信。他们打鱼都很有经验的，起码十多二十年的经验，放下三年不会打不到鱼的哈。但是的确打不到鱼，所以他们就很纳闷。当耶稣说把鱼网撒在右边，他们记得什么？当年呼叫他们得人鱼得鱼的时候也是这样，彼得也是这样，见到那么多鱼的时候就跪下来说，离开我这个罪人，你是神的儿子，弥赛亚。这个是肯定的意思，虽然主耶稣没有说我肯定你，没有，但是再一次给他们打到鱼，而且给他知道从困惑当中他相信耶稣的肯定，所以他从退却当中退缩当中走前跳下水里头。我刚才还没有问一个问题，没有写下来。第八个问题，为什么跳进水里要穿衣服？他说我的衣服在哪里？应该是跳水的时候我要这个把这个衣服除去，对吧？彼得先拿衣服穿上，绑好跳水，有没有这样的？这也是很奇怪的一段经文，有八个问题啊。其实每一句话都有问题哈、啊。我刚才说彼得最不好受，因为他曾经很坚信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他从坚信到否认，夸张讲话，不离开主，但是最后落荒而逃。起码多马跟拿大业都是从怀疑到相信，最后他们都相信。比起他们，他觉得非常没有面子，所以耶稣肯定他们，这个是从前打鱼的时候他的脑海当中看到他跪下来，约翰也跪下来，这位的确是奇妙的人，神子。我们打鱼那么丰富的经验，他一句命令就达到那么多的鱼，他的确是一位创造者。彼得的心态非常沮丧，所以他要怎样啊？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呢，跟彼得也差不多哈。当我们纳闷的时候，我们化悲愤为什么？治愈的东西，化悲愤为治愈。食欲，彼得以为再没有机会给耶稣所肯定的，所以他很纳闷。我们打鱼去，门徒都说好，我们去陪伴着你，因为你真的很闷，知道你是很沮丧，所以我帮助你。门徒很好，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彼得也讲到哈。当那个彼得已经改变了，所以他当众讲到使徒行传怎样讲啊？十一个门徒也站起来啊！我讲到站起来，有没有人站起来跟我一块啊？没有啊，彼得很厉害啊，所以跟他同心来啊，知道彼得是现在真的是他们的大哥。为什么束上外衣游泳？然后跟十八节有关系的，耶稣说以后你要束上这个手啊，伸出手来把你的 把你整个人束上，把绑起来。这个束这个字就是绑起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是 礼貌。当一个人要见拉比老师的时候，必须要衣冠整齐的。啊，我们中国人就明白了哈，老师来探你哈，你要戴帽子的。以前哈，衣跟冠都要整齐来迎接老师哈。彼得也是一样，他要见耶稣，他很希望见到耶稣。现在他知道耶稣了在了，所以他连忙就拿衣服，他也不忘记他是他的主，所以跳下水里。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约翰不先跳水，给这个机会彼得？没有讲，但是我大概都知道了。约翰是信爱主，也知道主爱他。他十八也离开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当然耶稣托付他的妈妈给他，但是在他受苦的时候，他也逃亡啊，他也离开啊，他怕啊。因为路加福音也都讲到门徒都很惧怕啊，连累他们耶稣被抓啊，所以约翰也是很怕。但是约翰知道耶稣赦免他了，他因为心比较比彼得敏感。但是彼得需要耶稣的亲口来赦免他，原谅他。所以当耶稣还没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常常跟约翰生活的时候，就表示非常纳闷，非常没有精神，非常婆婆妈妈，常常自怨自艾啊，自艾说：“哎呀，我真没用啦，我这个老大真没用啊。”所以约翰就骂他啊。耶稣已经爱我们，已经告诉我们几时要见他面，为什么你好像一个婆婆妈妈的女，当然对不起啊，女人不一定是这个哈，不要那么啊，这个折折行啊，这个有大丈夫的气概啊，不要这样。所以他知道啊，特别在什么时候啊，当他们 BBQ 的时候 ，BBQ 的时候，为什么？彼得在什么情况下不认主的？在烤火当中，烤火，一个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章，清清楚楚烤火人火的时候，使女们就见到他，哎，你不是跟这个拿撒人耶稣一样一块吗？比如说不认识他，烤火的时候，所以现在 barbecue 的时候有火了，就很更闷啊，就我不吃了。约翰知道啊，慢慢约翰理解这个他的 buddy 老朋友，所以他为着他的缘故，他很灵敏啊，网撒在水边拿到鱼，不能拿了，他知道是主，就推他。彼得，是主，知道吗？彼得也知道约翰的心思意念，立刻束上这个衣服，跳进水里，谢谢他的老朋友。为什么？为什么约翰那么大方啊？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他不需要耶稣，当然需要耶稣赦免他，他知道耶稣已经接纳他。不过彼得还不能接受，所以耶稣要三次来问他，因为他三次不认他。而且在什么情况下问他？在烤火当中啊，你看圣经看清清楚楚啊，耶稣为什么在岸边烤火削鱼，有削饼给他们服侍他们？彼得会触景生情的，这个最难过的时刻，为什么耶稣你这样做？耶稣精心的服侍他们，因为复活的主已经不需要服侍他们，或者是身为拉比，身为门徒的老师，都不应该是做仆人的工作，生火、削雨、削饼来做仆人的工作。耶稣已经 非常降卑，他现在是复活的主，是神，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神来的，居然是牺牲尽心的来服侍医治他。特别问他，我告诉你们，就是这个情况。他们就把船，耶稣很快，因为他没有时空的限制的，很快就在岸边，就来到这个地方，笑柄笑语服侍他们。你看到18章约翰福音，生火烤火鸡鸣，上了岸看见哪里有炭火，炭火这个字在20章出现两次，就是这个使女笑炭火的时候，所以约翰写作的时候也 记录这个出景生情。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是所打活的鱼抓的无活的鱼多吗？这个真是在加利利的一个雕塑哈，正是在加利利海边的雕塑，讲到耶稣吩咐他要喂养我的羊，彼得就跪下。你看，我刚才说彼得是很爱主的，很多名画家都把这个事情来画出成为题材。他使你们在烤火当中认得彼得的相貌，很多的题材都用这个，哎，你就是彼得了。而且圣经讲的哈，你把我的亲戚的耳朵砍了，这个兵丁的这个亲戚，这个很幽默的事情写下来。这个约翰写这些事情的事字啊，其他写的不清楚啊，我再讲啊，他这个写的非常微小哈，啊，上进什么火，当然。我再给你们看约翰18章25节，西门彼得正醉站着，正不是没有醉，这个正站在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也不是他的门徒吗？我在讲彼得的确是很爱主，为什么？因为当耶稣在问他三次的时候，他怎样啊，他说，主啊，你不要再问啊，你知道我爱你，对吗？这个语气应该是这样的哈，不要再问了，我现在明白了。我问你，最近谁跟你讲你爱我比那些更深吗？谁跟你讲过？谁跟你讲？老婆有没有跟你讲？通常我们的中国女人都不会这样的，我们做男人也不会的哈，我们非常含蓄的，都不讲我爱你的哈。好，如果你想象哈，突然有一个人站在你面前，你爱我比那些东西更深吗？你怕不怕？当然怕了，尤其是你老婆。为什么啊？这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谁会问一个人你爱我比那些更深吗？他发问的原因是什么？发问这个问题的人的心态是怎样？就是我爱你我才问你呢，对吗？我不会 无缘无故问一个人你爱我比这事更深吗？我就人家说你神经病的，对吧？也不认识你，或者是一普通朋友啊，谈不上爱。耶稣为什么问他三次啊？就是要肯定，其实我爱你彼得，你不要以为我不爱你啊！不要以为你失败否认我就不爱你，你不要自怨自艾，因为我知道你的软弱，因为我已经早已告诉你啊，我知道了，我已经预告你会擅自不认我，对吧？耶稣也没有对他有一些什么刑罚，耶稣说三次问他，在心理上，在整个人的感受上，彼得真的听到了。虽然当然彼得第三次也不太明白耶稣为什么问他，他也是一个 不像约翰那么敏感的人啊，所以他最后也是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相信后来他明白啊、哦、原来你问我三次，原来你是肯定你对我的爱，我真是这个愚蠢，真的愚蠢，彼得真的愚蠢。有一次我一大早睡醒，当时我还是在念书的时候，吃完早饭我就问我太太，老婆，我的小电脑在什么地方，见不见？她说认了，把我的小电脑认了， laptop 不见了，我掉了。我说你有没有讲笑啊，这个论文就在哪里啊，我都快完成这个论文啊，我都没有其他的拷贝啊。他说我认了，就关了门不理我。我说有没有搞错啊，你快交给我，拿回给我。他不出声。我慢慢知道了，因为我爱这个电脑比他更深。我整两三个月都没有跟他谈过长话，没有看到他很漂亮的只弄了个头发，买一些新衣服给我看，我不知道，也没有看他。最后几个月以后，他就把我的 laptop 收藏起来，说掉了。我好在我很醒目，我知道。我说老婆，下午我不做事了，我跟你去逛逛街了，买东西了。他也不睬我。然后我说，我弄一个好的午餐给你吃好吗？你最爱吃的。他慢慢开门出来。他知道我知道他的意思，因为只有这个最亲密的人才做这个事情。虽然他没有这样讲，你爱我比那些更深吗？我都知道了，因为你收藏那个，因为我每天晚上从早到晚看书，吃饭，因为要赶论文。当然他也不，后来知道啊，原来写论文那么辛苦啊，他后来知道，因为我最近逼他念一个神学学位啊，他用几年念了，用一个 online 的课程啊，念完了这个神学学位。他的确告诉我，原来念神学是怎样的，我现在知道了。彼得知道主爱他，所以他整个人改变。这三次是非常好的，肯定他。这三次我们不要常常用这个所谓 agape 啊 eros 啊 phileo 这三个字，这个不是重点，重点不在希腊的字的分支是什么，朋友的爱，什么牺牲的爱，不是啊，只是一个爱，就是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的爱。用现在式的，你现在爱我吗？你以前那么爱我，现在我已经很丰富的饶恕你，你把以后的、以前的、过去的把它抹去。你知道彼得啊，耶稣为什么这样讲啊？153条语，圣经怎样记载啊？打的雨是小雨还是大雨啊？好了，大雨大有多大？小雨这个哈，大雨应该是这样，应该抱着起来应该是这样，对吧？153条麦钱蛮好的，一条可以吃可能一个星期哈，一个星期一个价钱。153条非常可观的数目，非常可观的。所以要数清楚。而且犹大不在了，所以每个人要数几次，这个是其中的理由啊，其中的理由没有讲。雨也可以灵意来解经，或者是灵意来理解，就是他们的成就。 他们的成就是非常可计算的，也非常珍贵的，可以算是当他们非常纳闷失败没有成果的时候，耶稣帮助他们找回他们的尊严，找回他们的职业的内涵，或者是他们应该做的是打鱼应该有这个成职的，是耶稣帮助他们的。耶稣怎样帮助他们啊？他们就听他的话。弟兄姊妹，我考你们一个问题。约翰福音的主题当然是要认识耶稣为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信他可以得救哈。还有另外一个最大的主题，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是什么？是从头到尾都有的，包括今天，包括今天这个事件，两个字，听话，或者三个字，听主的话。因为他是道，道成肉身，要听话。你不相信，你是从头看，这个主题出现了。我举个几个例子哈。在BC 大池的时候，有一个38年患病的人，耶稣就亲自去医好他，对吗？然后就告诉他，你拿你的褥子走，对吗？但是你有没有留意拿你的褥子走出现多少次？五次。讲话讲得那么累赘，那么多余，五次啊。这个法利赛人说，叫你拿褥子走的是谁？下去说，这个坛子说，叫我拿褥子走的是耶稣。然后法利赛人说，你不知道这个安息日不能拿褥子走吗？然后因为他那个人叫我拿褥子走，不应该写那么多的。为什么？就因为这次的事情，法利赛人要杀耶稣。为什么？犯了安息日。然后耶稣为什么提到五次那么多啊？要告诉他们这个的坛子要听他的话，安息日不要听宗教领袖的话，安息日不要听这个宗教的规条的话，虽然是危险，虽然会被要赶出会堂，也不守安息日啊。但是耶稣说，听我的话，拿你的褥子起来走，听我的话。然后瞎子第九章，刚刚是五章啊，瞎子被医好，然后文士法利赛人问，谁医好你的？你知不知道安息日不可以医病的？瞎子怎样说啊？我不知道是谁，但是天下人间能够把我医好的那个一定是神，所以我听他的，听他的。听这个字非常重要，听话。现在打鱼听谁的话？听主的话，就有什么？有成就。弟兄姊妹，你今天有没有听主的话？我相信有的。当我们困难的时候，做事情，老板要你做一个 project， 但是你没有智慧，你就祷告了，主啊，帮助我。主就在你心里告诉你怎样怎样怎样，或者怎样去做，你就听主的话了。结果你信了级信了三级，做经理升级。你听得懂了哈？主要不要听我国语啊，听这个属灵的话。是谁告诉你的？打这个鱼啊，你打到了这个鱼啊，打到了哈。这个鱼就代表什么？你的成绩，你的成就。弟兄姊妹，我们做传道人也是会打鱼打得非常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耶稣说，你的成就大过我吗？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最爱的人家请我们长道啦，请我们侍奉啦， 做个牧师传道人不没有人请你好不好啊，当然不好了啊。但是当你有成就的时候，很多人就陷在这个成就当中，爱这个153条鱼，非常大的，非常好的。我不讲我们传道人，讲你了。本来我们新的移民来到美国，什么都没有，可能两袖清风没有。现在你什么都有，老婆也有，老公也有，儿女也有，大房子也有，好的车也有。是谁给你的？是谁给你的？这个是153条。或者你侍奉原本没有恩赐的，没有能力的，当你侍奉的时候，神给你恩赐恩典，以致你侍奉有果效，能够为他打美好的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陷在这个美好的仗，不离开这个，然而我们的心就不爱主了，就爱我们的什么侍奉，就爱我们的家庭。耶稣不是要我们不爱家庭，但是不要爱这个比我更甚。因为当我们爱这个甚的时候，就不晓得爱他爱其他人。耶稣要我们爱他，为着要爱其他的人，也爱你的老婆。你不懂爱主，你不会爱你的老婆，我告诉你。你不爱主，你不会爱你的老公的。你不爱主，你不会爱你的朋友，爱你的子女，爱你弟兄姊妹的。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事更深吗？目的是什么？目的不要我们陷在这个自我的里头困的。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当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是更深么的时候，彼得说我爱你，然后耶稣的回答是怎样？既然是这样啊，就常常祷告，既然是这样就常常 sing hallelujah 赞美我，既然是这样就把我的照片放大，放在你厅堂，放在你洗手间，放在你卧房，每天见到我就是耶稣 I love you。 耶稣是这样讲吗？从人的角度可能会这样啊，你既然爱我就是常常纪念我了，你既然爱我就是常要对我好了。耶稣没有说你要对我好，你要常常想到我，你要怎样怎样。耶稣怎样说啊？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哎，这个对我们来讲不是我们一般的理解啊。当爱一个人的时候就要对他好，为什么耶稣不是这样的？原来对耶稣所爱的人好就是对他好。听过没有啊？耶稣讲过比喻啊，如果有一个人下监牢，他没有衣服，你给这个小子穿就是给我了，没有水喝你给他喝就是给我喝。弟兄姊妹，我们怎样乘船作为一个主的门徒啊？做主的门徒不是关上门啊，在家中常常祷告。我不是反对这个哈，这个是重要，但是这个不是主的最重要的要求。主最重要的要求要把我们的生命好像彼得一样牧养我他的羊，他所爱的，牧养神所爱的。你说何牧师我没有羊啊，你们牧师长老才有羊，我没有羊可牧，有没有啊？你们当然有羊可以牧了，在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儿女，在下一代的教会，下一代的年轻人，我们都是成长的，很出耳的，我们有很多经验的，我们要乘船啊，做主的门徒。主说爱我所爱，牧我所爱， 牧养我爱的就是我的羊群。每一个人的羊群都不一样的，你知道的，主给你恩赐来牧养是什么的一个年龄层，你知道的，你怎样牧养他。第二个解释153，就根据这个很复杂的这个希伯来文的一些数目字的数码，有人解经看到跟这个以斯结书47章第10节，从圣殿流下来的水慢慢流到沿海，成为一个大海，哪里有很多的鱼，这个 Children of God 就是153的意思。 Children of God 的希伯来文加每一个字母加上来就是153。我相信这个是非常 academic 啊，我也不会觉得什么稀奇，因为约翰福音也不是写给那些要研究的人看的。当然耶稣打鱼是非常有神奇奇事的一个能力，他知道153上网就想象了，这个是神奇啊，神奇奇事啊，可能是153是神的儿女的意思，所以两个也没有冲突的。第一个是神给我们的成就，给我们的所能够的侍奉的能力，生活的能力，你不要爱他过于所爱主，也包括神的儿女，因为这个是约翰要写这个所谓宣教的一个命令，门徒跟随耶稣以后就要把福音带到所有还没认识主的人，这个就是认识神的儿子得生命，要有 mission。 所以这个神迹是让我们要跟从主履行这个 mission， 履行这个使命，要所有人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同样当我们做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的时候，不要满足在这个事工上，不要满足在这个所谓事业上，忘记我们的对象，我们永远是爱我们的主，但是透过侍奉，透过爱主来爱人来爱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常常侍奉太抽象了，我很爱主的，很爱主的，但是我从来不跟人来往的，也不关心弟兄姊妹的，也不在教会承担很多的实际的工作的。我们美其名是非常敬虔的，美其名非常熟圣经的。我告诉你，法利赛人更熟圣经啊，你没办法跟他比的。文是法利赛人，但是耶稣是最恨他们的。耶稣是最恨他们的，因为知识，信仰的知识不能代替我们的行动，爱的行动。今天我们跟从主的人，今天我们做门徒，生命的成团，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恩赐，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恩赐，过去20-30年、40-50年，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你有没有牧养你的羊？你有没有想到我怎样承传神给我们的恩典，包括我的经验、学问，包括我的爱心、能力，怎样承传下去？最后，彼得或者门徒代表的所有，彼得代表所有门徒，门徒也代表着我们，因为主具体牺牲的爱与托付，特别是彼得。耶稣说以后约翰会怎样怎样，因为耶稣先讲他要被树上要被带着、啊、来往，没有自由、啊、被管理受苦，然后他就回头望耶稣约翰怎样，对吧？耶稣说只管跟从我，不要理他。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支配欲的，我们要支配主耶稣，我们要支配我们的神。现在他知道不要支配， 你看到他们他的妈妈跟他们也是一样睁大哈、啊、当主你的国临到的时候，我这个儿子要做宰相的，我要这个我儿子才是、啊、支配。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侍奉的人跟从主的人要放下我们的支配欲，放下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很多这人啊情况，我们信主以后啊，我们觉得我们有自由了，现在主爱我了，我有天堂的这个门票了哈、啊、我已经得救了、啊、所以我这个是买了保险了，安全了，得救了，怎样啊，我就发展我的兴趣，发展我的职业，发展我的生命。我告诉你，太多这个弟兄姊妹是这样啊，太多弟兄姊妹是这样啊。我讲这个是真的，从心坎里头发出的。我们的弯曲最缺乏的是什么？教会、传道人、牧师、传道。我们最缺乏的是主日学的老师。我们最缺乏的是承担圣供的人。我再讲多一点，我们最缺乏的是去世界各地传福音的宣教士，尤其是男生，尤其是弟兄。女生有，但是都不够。我们整个华人世界，在美国华人教会是最软弱的教会，我告诉你，没有承担的，没有宣教士，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我们湾区的教会有300多间，大部分的都是老化了，大部分的教会都没有主任牧师，没有长老，主任长老去哪里啊？你说这个湾区生活很难的哦，说传道人生活不够啊，没有承担支配，生命还在我们的手中被支配。彼得怎样啊？彼得学会了放弃，怎样知道他放弃啊？你看，我们打开彼得前书5章，可以证明给你看，他的生命从退却到前进，从挫败到不小。彼得前书第5章1到4节作为我们的结束，你就看到彼得的确是完全改变，他放弃自我伟大的身份，他是很伟大的，是耶稣的大弟子，是12个门徒的首领。他居然讲什么话？你看第5章1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想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这主啊，就是主了，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这句已经很谦卑，我告诉你怎样啊，他是大使徒，他是主耶稣的最大的门徒，他是12个门徒当中的首领，他是创立教会的人，他是第一个向外邦人传道的，不是保罗，是他，他是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他竟然说我与你们同做长老的，听得懂他的谦卑在哪里啊？他的身份是很高的，但是他说我跟你同做长老啊，跟你一样的，其实你是长老，我也是长老，同做长老。你再看啊，再看下去，他改变了，他不再支配了，勿要牧养而、真的听耶稣的话了，耶稣说你要牧养你的羊啊，勿要牧养在你当中的神的群羊。怎样牧养他？不是按着我的心意，不是按着我的支配欲， 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很清楚啊，很清楚啊，也不是因为什么贪财啊，这个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传道人贪财会有的，因为他成绩很好，他建立大教会，奉献蛮多，很容易财迷心窍。他说不要贪财，因为有机会贪财的，乃是要乐意的。乐意是什么？乐意很，我们翻译非常好的，你的意志很快乐的，做得很快乐的。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主很苦的，要做啊，好了，做了做了，意志不快乐，苦意、啊，乐意的。彼得说，彼得为什么这样啊？因为耶稣接纳他这个最失败的人，教训他要牧养。还讲啊，还没完呢。第三节，也不要辖计所托付你们的。辖计托付你们，就是你不爱主了，你爱这个153条啊，就是你利用它，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这个不容易了。最后他明白，到主耶稣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你看到彼得的确从一个非常失败的、纳闷的、没有前情的、退却的、退缩的一种心态里头，耶稣医好他。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事更深吗？彼得的确是很爱主，以后他不会要成为一个有名望的、有地位的、有潜的，他跟所有的长老同牧养羊群，不辖制他们，不支配他们，不会因为财务的问题，乃是什么？爱每一只羊，因为耶稣爱他。我们低头来感恩。我们感恩的是什么？感恩是我们每个人，主耶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恩，因为当彼得、多马、拿但业都在属灵的生命当中有跌倒的时候，我们看到你怎样来扶持他们、安慰他们、接纳他们、赦免他们。我们看到你给他们机会，再次重踏上你给他们的使命。今天我们也是曾经失败，我们有很多时候离弃你、不爱你、没有听你的话、不注意你所爱的身边交托给我们的羊群，我们失去很多很多的机会。本来我们是可以牧养他们的，本来我们可以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这些小羊，但是我们就是忽略他们。求你怜悯我们，有给我们机会，好像你当天给他们机会一样，使我们重生振作，重新上路，重新知道什么是做门徒，牧养你所爱的，爱你所爱的，就是你心中满足的工作。帮助我们乐意的，不是管协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意志很快乐的，因为我们可以服侍天上的君王，复活的主，是我们最大的荣幸。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真的知道什么是做门徒，也让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恩赐，以致我们可以传承下一代，也让我们的眼睛打开，看到我们身边你为我们安排的羊是怎样的羊，也让我们愿意为他们受苦，好像你为我们受苦一样。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今天的确需要更多的牧羊人，庄稼真的熟了，但是做工的人真的太少了。求你 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现在我们的家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灵界，我们的心身体最贴近的人的哪里来做工作，以致我们更能够承担你托付给我们更大的工作。求你把这段经文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里头，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这样祷告感恩祈求，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很快的报告一下，欢迎弟兄姐妹，今天已经晚上进来有很多弟兄姐妹，那么应该到了，都到了，可能明天还有一些只是 commute 的弟兄姐妹会继续来。那么唯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各样事情请准时照我们的时间表上面的时间来运作。如果你晚一点吃饭，我们吃饭的时间可能就不够，或者是然后大家知道不知道明天早上几点钟起来？对，真的七点钟起来，几点钟灵修？7:20 good， 好，几点钟吃饭？8点钟吃早饭 ，OK， 好，我只是提醒大家 ，make sure everybody， 然后因为。是很好，今天没有下雨，但是天气很冷，所以你们晚上如果有什么需要这些有很冷的问题， make sure 你房间里面的暖气都一定都要开起来，如果有问题的话赶快跟我讲， OK， 我要报告就这么多。
现在我们会分组来讨论一下我们这张纸的每一个讲到之后的两个问题，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分享。在当中呢，我想Alan 呢，你可不可以传一些节约你们，我想你们的反思你们可以今天你听了什么，你觉得对你有一些的提醒有一些的觉得这个就是我要感谢主的好像我就写了我不能也没关系跟你们说感谢主接纳我这个曾经失败的这个的我，再给我机会真的感谢主我一个很胆小的人一个很退缩的人在侍奉里面都就很多失败的但感谢神给我一次这一次的机会所以请你们也可以来分享你的看法你如果你喜欢写你的名字很好，如果不写也没关系的一个反思，一个祷告，一个感恩的希望你们都可以。如果祷告的现在一个都没有，如果真的有的话我们早一点来的时候你在那边也可以看一看你可以为到别人来祷告，可以吗？明白我说什么？好，谢谢。然后还有如果你们睡不着我们6:45在这里有一个祷告会我们的同工为到明天一天的开始来祷告没有压力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你需要睡多一点也可以的，但如果神叫醒你的你也不要赖在床上不起来所以6:45在这里麦长老会在这里了等你。 他睡不着的。好，现在分组，请小俊在哪里？好，请你的上来啊。我们分组啊，广东，我们有一些广东人的哈，所以广东人在这边好了啊。你觉得你广东话你讲得通的，也可以在这边啊。然后我们分一些组啊，我们分组之前一起先祷告。我们准时9:30要玩，要去啊！特别你有小孩子的，请你去接，因为小孩子那边呢很累了，一天下来，所以9:30请你去接你的孩子。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经文，主啊，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真的就是一位失败的人，曾经失败的人，主啊，但你竟然给我们机会，好像彼得一样，主啊，你还是爱我们，就是我们犯罪，就是有时候我们软弱，主啊，你还是爱我们到底，主啊，让我们抓住你的爱，主啊，让我们抓住你给我们的机会，继续的侍奉你，不单是我们的继续的侍奉你，主啊，我们更加的告诉我们周边的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人，主啊，你是哪一位真的有丰盛恩典的主，主啊，让他们也一样的跟随你，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也讲到啊，今天的我们啊，给你给我们的一切啊，我们来献上感恩，主啊，求你来啊，继续的帮助我们，有每一天主啊都有从你而来啊的恩典，主啊，每一天有我们来依靠你，跟随你，感谢你，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啊，小俊来分啊你们国语的组好吗？好，广东话。
各位好啊，大家在签到的时候都已经拿过这张纸了。如果没有带的，没有带的话呢，后面还有啊，大家可以到后面可以有备用的可以去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纸上呢，一共前后两面呢，一共有8个问题。在每我们一共有4次讲到，在每次讲到之后呢，我们会分小组对这个上面的每次讲到的2个问题进行分享和祷告。然后呢，等一会儿呢，我们就会进行分组。今天是上面的一开始的2个问题，就是11月28号星期四21点到21点30分，就是我们等会儿的时间的分组祷告。我们分组呢，大家在那个签到的时候，大家都在那个表格上都勾了勾了，就是您各自是属于家庭团契的哪个小组。我们现在分组的依据是这样的，生命树和以灵组，生命树和以灵组，我们这边呢一共有3列，然后呢一共我们分成6个区域，前面1、2、3个区域，后面1、2、3个区域，广东话的粤语组呢在这边这个区域，所以是凡是您是生命组、生命树组和以灵组的，在这个区域。然后如果您是新穆恩、更新和北区组的，在当中这个区域，当中这个区域。如果嘉恩组的人来的比较多，嘉恩呢，我们根据嘉恩组里面呢，它分成嘉恩一组和嘉恩二组。嘉恩一组在这一列的后排的一个区域，嘉恩二组呢在当中一列的后排的区域，然后剩下来的这边一列的后排的区域呢就是光岩组。各位有什么问题吗？所以这就是我们分组和分享的时间。然后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那个，不是仅仅只限于我们今天，然后我们之后的在明天的中午11点45分到12点15分，我们也有这样的分组的分享和祷告的时间，也是按照这个分组的方法来分组。还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请大家各自就位。
何牧师也带了一些书来，如果你们完了，也可以过去那边看啊。我们分组完了再过去那边看。还有，如果你没有组的话，你欢迎你来广东组。啊，如果你们听不懂广东话的话，就随便加入一组就好了，好吗？